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可以准备提前哦，然后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就有请嘉宾陈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谭云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已经是5月9日了，那本周的周末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时间过得还真的挺快的。
对，
记得在以前啊，陈老师节目上也请您在母亲节前夕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母亲节应该怎么样和孩子互动啊，应该怎么样度过呀等等吧。也记得您给大家提过一些很好的建议。但今年的话呢，我想给您一个出个命题作文。
对，好，谢谢。
对，是有一点特殊啊，因为在今年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也听到了，那在希望之声有一个广告啊，就是干净世界在今年的母亲节呢要举办一个视频的竞赛。哎，我当时听到这个就觉得眼前为之一亮哦，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母亲节那还真的挺有新意的。所以想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也跟我们聊一聊看，或者是给大家出点子哦。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孩子可能具备着一定视频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借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也参与一下，借这样的一个竞赛吧，当然不一定是为了拿那个奖金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参与对调动孩子做事情啊，还有增进和家长之间的情感啊，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是吗陈老师？
是，因为拍视频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拍出来的视频呢，你好像觉得都很顺哈，这个从第一秒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觉得巴拉就这样了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电影，就是卖座卖的可能也挺好的一些电影，他到那个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会来一个什么花絮，有没有？
是，
哎，那个就是他出糗的时候 NG 的时候。
对，大家反而喜欢那个。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观众他舍不得走哈，他就会一直在那边这个想要把这个意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把它这个吸收进去哈，那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呢，现在的孩子事实上他们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学校他也会教孩子做视频啊。那
没错，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孩子学什么，我们千万要注意的就是孩子拿了这个工具去干什么事儿去了。这个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作为学校老师我觉得要时时刻刻 拿出来这个就是在心里头哈，好好的去 run run， 好好去思考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很高档的就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非常反正就是他们的东西当然也都品质特别好，那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比人家高一些的一个的一个超市吧哈。那我在挑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那一排货物的第二排有两位妈妈，他们就开始聊天了哈。然后聊着聊着呢，我就听到了他们互相在说他们的孩子有多么的能干，学会了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发现他们忘记了其实孩子不管学会的哪些技能，事实上他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技能是拿来为着人类的这个生命啊，人类的生活呀，往更善良的这个地方去走的。否则的话，其实你看啊，那两位妈妈说着说着到最后都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陈老师？
因为孩子成就越大，结果离家庭越远，离自己这个花心思啊，花钱啊，栽培他们学到这些能力的这个家长越来越远。所以你看 他们一开始是很热络的，会互相打招呼，然后也彼此这个交换很多这个陪着孩子念书、补习，然后找好学校、找好大学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跟经验哈。相信这个过程也花了很多的钱哈，但是最后就两个就叹了那么一口气，孩子这么优秀，结果呢？跟家里处不来，结果呢，就反正放假也不怎么着家啊。那你别设想说他要打电话来慰问你一下啦。所以最后这两位妈妈就是觉得这个就开始互相安慰了。刚刚开始是互相的分享荣耀的这个过程，到最后就只好互相安慰了。
陈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倒是有一个思考，也想请教您一下啊。像您来自台湾，在台湾当今的社会当中，家长和孩子这种亲子关系，有像美国我们华人家庭的这种亲子关系这么的有挑战性吗？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好像孩子在学校里所受到的那种美式的文化，还有回家对比着我们华人的这种家长的教育的这种习惯，让他们产生一些冲突，才导致着好像比较普遍的这种亲子关系不是很好处。
这个肯定是有的哈，因为有文化上的这些差异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心里头都很清楚，在这边孩子18岁基本上就要出去独立的嘛，他有那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吧，然后但是呢，华人的家庭呢，基本上。他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独立，但是呢，如果孩子18岁他不出去的话，一般的家长也不会觉得非得出去不可。我觉得他本身他在文化上本来就有一些落差。那台湾他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地方比较小，他不像说，我记得我也碰过在美国长大的一些年轻人啊，你问他说你想上哪儿去上大学，他们想的跟家长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你问纽约的孩子，他说我要上加州去，你问加州的孩子说我要上美东去，美中去就是为什么？因为离家越远越好。
就是想离开你的势力范围，感觉是。
那你说在台湾也是哈，你问台北的孩子，他说我可能往南部走吧，南部的孩子说我想往北部走吧，基本上都会有这个现象哈，因为孩子他想要独立，但是你说台湾就南北吧。以前呢，坐车可能4、5个小时，现在坐高铁呢，可能1个半小时，甚至有些地方1个小时他就到家了。所以他在距离上他还是有差别的。那你说从纽约到洛杉矶坐个飞机5个小时，基本上已经从台湾到新加坡了，已经过了一个大海了。所以就是他更容易让在美国的这些孩子，他更容易就在地理的距离上面，他是更大。更远的那在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提早能够做一些，不要说是预防的动作吧，就做一些教育的话，我觉得人生过程当中这个家庭的和乐呀，就像那个中国有句话说这个天伦之乐嘛基本上它还是人生幸福指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保持比较和谐的，或者是比较正向的一种关系，就成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长时期的一个功课。那现在我们正好是赶到要过母亲节了嘛，我想但凡是孩子，他多多少少心里面都还是有这种愿望，想表示一下自己对妈妈的一种心情，是吧，陈老师？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甘宁世界他们举办的这个征片的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在家长的立场上就要尽量的去支持，而且尽量去配合，因为有的时候呢，孩子他想表示一点啥，有的时候家长就会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很难看呐，我也没化妆啊，哎呀，我也没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孩子他刚冒出来这么一点，他想要用行动来表示，他跟家长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一下就被泼冷水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太丑就是在孩子的眼中，我相信他们认为妈妈都是最好看的。
哦，对了， 您这样说倒提醒大家了，因为妈妈如果鼓励孩子来参赛的话，妈妈首先就是女一号啊，
哎 对，
要
没错，
出镜的。
对对，是要出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爸爸也可以鼓鼓劲哈，就是爸爸也鼓励妈妈，然后爸爸也鼓励孩子，哎，甚至呢，大家可能可以类似像一个这个小剧场一样哈，有人扮演导演的这种角色，这其实是挺好玩的，不一定说一下就拍了，但是最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啊，是想象起来都很有意思哈。那包括呢，你可能需要前面的这个准备工作，那可能可以从把小孩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拿出来做一点 review。那在讲的这个过程啊，比如说爸爸讲摊开这个照片，然后可以讲一讲说，哎呀，他当时看到的妈妈是怎么一回事儿，看到的小孩是怎么一回事儿。用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也可以更激发孩子他的那个画面感。用这个方式呢，来帮助孩子一起把这个影片把它拍出来。我觉得这不是只有影片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还包括你怎么样去引导他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家庭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一种做法。
嗯，确实是啊。如果能像陈老师说的这样，把时间拉得久一点，从妈妈刚有小 baby 有孩子，到一点一点的带着孩子长大，有可能就是过去没有视频，用一些图片来穿插着放在当中，再包括这个母亲节是怎么样度过的，可以用镜头捕捉一些。感人的瞬间，因为这个比赛报名的截止时间，我没记错的话是6月2日，所以呢，还给了大家一些整理这些素材、做剪辑的时间都有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母亲节快来了，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形式庆祝这个母亲节？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的内容之前呢，这里面有一个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就是一个关于现场讲座的消息。讲座的主题呢是在全球金融震荡的情况下，财富规划的新策略。这个活动呢，是由希望之声和林颖华高端理财规划团队联合举办的。整个讲座的内容呢，围绕着以下的一些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包括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理财，高额退休金的账户将如何面对着乘船的税务问题。另外，如果想给孩子一些财务的传承，有的华人喜欢把房子上加上孩子的名字共有，或者是直接给孩子一笔钱让孩子买房。那么从资产保护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怎么操作呢？另外，如果你非美国人啊，外国人直接在美国持有美国的房产或者是金融账户，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隐忧？以及如何在资产投资当中灵活的运用信托呢？那么，以上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在5月21日，也就是周日下午2点到4点的这样的一场讲座当中所涉及到的。主讲的嘉宾呢有三位，一位是林颖华高端理财团队的林颖华女士，另外呢是财务规划的专家托尼李，还有法学的博士律师 Joy 刘，他们三位专家呢是做主讲的嘉宾。同时呢，还能够在现场给大家答疑，非常难得的机会。再说一下，时间是5月21日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地点呢是在 Brain Game。如果您要了解详情的话，请您发送您的姓名到以下的这个电话上：415-408-1216，这个比较好记啊，415-408-1216。好，这就是一个财务规划的一个讲座的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节目。陈老师，刚才您已经跟大家大概的提了一下思路啊，应该怎么样的来拍，或者是怎么样策划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除此之外，关于这样的活动，您对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式哈，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过程里头去了解孩子，他怎么去看父母，啊，他就是父母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叫信任。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大环境，你没发现那个信任好像越来越淡薄哈？人家打电话给你，如果不是在你的手机里头的通讯录里面的联络人的电话，可能基本上你也不会去接，对吧？
就是
啊，为
欺
什
诈
么？
电话啊、骚扰电话、推销电话太多了。
对，就是这个信任的本身是他失去了。我记得我今年到南卡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是做理财规划的哈，他跟我讲，因为他的那个穿着哈，非常的传统，然后呢，他那个人本身也让你看的就是很舒服的一个人，非常稳重哈，然后你看他说话呀、谈吐啊、动作呀，都是很这个温文儒雅的一个男士哈，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金融系统里面，他们把信任基本上已经不当一回事了。他们在里面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接线帮你服务的人，他都不是学这一行出身的。OK，他可能连英文都讲得不怎么好。哎，反正呢，这样的人都有市场，这样的事情都有人做。”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信任、金融上的信任等等的，就在那位先生看来，就是已经退化的这个无以复加了。他觉得这是目前的社会，他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要把这个信任给捞回来哈。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孩子他不一定能够用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的镜头。他选择的那张照片，其实是不是告诉我们故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透过这样的了解，然后建立更好的信任，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只是在家庭生活，这个也是对于孩子来说，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时间上、能力上，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资产，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学习。怎么判断哪些人值得他信任？怎么去判断他如何做到让别人信任？我觉得这些不只是一个想法，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家长投资时间下去一起来做的。
好的，讲到这儿的话，我们有位听众啊，李先生在线上，让我们来把电话接进来。你好，李先生。
你好，张玉陈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母亲节就到了。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接下来我要讲
谢
一个
谢
比
您。
较还不是很快乐的故事。有一个妈妈过世了，她两个非常有出息的儿子，也有一个回来，一个是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个回来的那个儿子是教会的朋友，帮忙处理完后事，他回来陪大家吃个饭就走了。家庭关系从这个我们从小开始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大部分人基本上都要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有些人关系好的会留着，那能力差的也会留着。这样子的情况呢，也是有点原因的，因为这个妈妈被家暴过。如果各位见过这个妈妈的话，你一定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家暴。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讲一句话，就说有人就长了一副欠揍的样子。那不是他对或是不对，或者是他懦弱、没有信心。这个等下可以请陈老师分析一下。有出息的孩子，根本早早就不会在家。好，那原来这个爸爸是有家暴的，但是自从那个爸爸信主以后，听说改了， 可是改了没有几天，爸爸就走了，这妈妈也没好过几天，然后呢，孩子又不在身边。朱老师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像这样子的状况，跟大家说一说吧，谢谢。
OK， 好，听得到我声音哈，基本上刚才我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台湾社会有的时候会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那个人好像长得欠揍的那个样子哈，这个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在后天的环境，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机会去学习很好的沟通方式。比如说我也知道有一部分的人，他们讲话啊，他明明是希望正面的东西，但是他习惯用负面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希望这个朋友不要再受到别人的排斥，那他用的方法不是正面的去做这件事情，他用的方法是先去跟他这个朋友周围的那一群人说，哎，这个人曾经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在保护他的朋友，刚好恰恰相反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医学上发现啊，有某一些就是某一些人因为疾病的关系，他产生了例如我们在这个精神科上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医学的名词，叫做思觉功能障碍哈，就思考的思哈，觉察的觉，思觉功能障碍，它出现了这方面的这个功能障碍的时候，它跟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沟通的这个方式，会让人家觉得不太能够领受。也就是说，他的思考，他觉察别人的感受，这个功能它出现障碍了，所以他好像不太能够去体会别人的痛苦，别人已经很不喜欢听了，或别人已经很不耐烦了，或别人已经甚至产生厌恶之心了，他一点感受都没有，他还是继续巴拉巴拉这样去讲啊，所以就会让人家产生这种想要就是弃他而去啊，或者想揍他一顿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可能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精神医学的方面的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希望能够多做一点社会教育。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更清楚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完全一定是他内心想要那样做，而是在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需要被理解，甚至需要被原谅的，甚至被包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相处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紧张啊。我想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而且我们在华人世界里面的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在精神健康的这个教育上，我觉得还是远远很不够，很不够，而且很不足的哈。就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啊，那是不是一定要发疯了，才需要去见医生，然后才需要吃药，甚至有些人的印象里头就是住院了以后，可能一辈子就出不来了。甚至可能有的人有印象，就是要被电击啊，或者是说可能要，被手铐脚镣的这样，基本上，在一个所谓正式的这个医疗系统里头，这些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哈。就是说，他还是会尊重这个人的就医权，会尊重这个人他应该有的权利。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先生我们一起去就是参加这个某一届的精神医学会的年会，那个年会呢是在一家新建的精神医疗的可以住院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吧哈。我们刚到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它是一家医院，你觉得那是基本上就像到夏威夷去度假一样啊，它的建筑，然后里面的医生呢，医生跟这个医护人员哈，他们穿的就是那种夏威夷的那种上衣，那种花花绿绿的这样啊。然后里面他们的设施啊，包括给病人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一些社会职能训练的这些课程，其实说穿了，你都还觉得还有一点小小的羡慕哈，都觉得说哇，在这边被照顾得这么好 那为什么能够进步到那样？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就是医疗人员的贡献，那是不可磨灭的功劳哈。他们的工作可能比一般的工作还要辛苦，他们要有更大的耐心，跟更大的求知的这个付出的行动跟这个时间啊，去了解人生病以后的一些更多的现象，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忙找出除了药物以外的治疗的方法。那不管这些治疗方法有多少种哈，有园艺治疗、绘画治疗、音乐治疗、舞蹈治疗等等等等，还有后来还有写作治疗啊，不管这个方式多么的五花八门，其实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吧，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他们的耐心跟他们付出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你知道的亲戚里面有人是生病了，然后接受了这样医护的治疗，试想哈，这些医护人员跟他们之间跟病人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吧？连朋友关系可能都以前都不是，那都有人愿意可以花这样的时间来对待我们的亲人，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耐性吧，多彼此了解，然后多彼此忍耐的话，我想很多事情那个过程跟结果是可以不一样的。
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也感谢李先生带来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进行到这儿需要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为听众朋友继续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节目进行之前呢，还有一个本周六的活动也想跟大家提一下。那这个活动的话和我们在上一周啊成功举办的神奇美国的讲座也有一点点相关之处。那么这个讲座呢是一个演讲参会，是由 Alameda COP 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有分量的讲员，那么他来做主讲的嘉宾，谈的主题呢是中共的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这位讲员他是华人，是来自于香港的，非常的有知名度。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样的一个演讲参会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询并且购票，网址是 alamedagop.org， 您就登录这个网站 alamedagop.org 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本周末的一个话陈老师咱们的话题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要是想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母亲节主题的一个比赛的话，无论是我们的听众参与还是让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加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要把他们的视频呢上传到干净世界干净 world.com 哈。那这里面的话呢也挺有意思的，陈老师这个干净世界我不知道我们华人现在有多少是上去看的啊，一听这个名字就让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让孩子放心可以登录的一个网站，不知道您对这个网站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吗？
是我自己也是鼓励我的学生、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哈、我的家人多去上干净世界去搜寻你想要知道的一些讯息哈。他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视频，也有很多的直播节目。我要说的是呢，是不管啊你这个影片拍出来多么的好或多么的怎么样，其实我们每天人活着都会受到一种影响，就是它是一个潮流，是吧？这个潮流它往哪儿走呢？你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也是在里头过，要过那样的日子哈。如果比如说大家都不管谁欺负别人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去欺负老太太你也不管，那个潮流继续往这里走的时候，有一天你可能也变成老太太，对吧？那那个日子可你可能就在你的面前了。干净世界呢因为我也研究过哈，然后呢里面因为这是一个你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这个科技平台，里面也有很多高端的人才，恰恰好我也刚好有朋友 他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很兴奋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很多成人也好，他们受到现在互联网的很多的影响，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愿意看到，但你没有选择，他就跑出来的，有没有？
没错，这经常跳出来一些视频啊。
哎，对，甚至你看啊，我们有些场景，你可以看到有些家长甚至他 iPad 就交给一两岁的 baby， 一两岁的小孩，因为一交给他呢，他就安静了，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到孩子上学的时候，有些学校他会规定说，12岁以下的小孩不可以有一些 social media 的账号啊 ，like Facebook 什么的不可以用，为什么呀？
风险防范吧，是吗？
哎，风险防范太可怕了，因为有太多东西是你掌握之外的，你都不知道孩子装什么东西进去了啊，甚至有一些演算法。他基本上为了商业利益，他也会利用演算法来包围你的孩子的生活环境。你只要一上网，他就有机会把你包围起来。我记得以前在有一个教授哈，他是新闻所的一个教授，他就说啊，然后你别以为你在看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你被这些提供给你看这些视频背后的给卖掉了。你当做一个人都被卖掉了，对，所以为什么叫干净世界呢？就是我知道有一群有志之士，他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帮助家长们，能够把孩子从那个很混乱的那个环境把他拯救出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干净的世界。所以这些影片上传上去的话，我相信它会形成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凝聚的力量。我觉得这样子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结束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有一听众啊在线上，非常抱歉，时间到了，没办法现在接您的电话，如果可能的话，下周把您的问题赶上来。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提前吧，祝我们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谢谢陈老师，
谢谢。